香港一个教会做长老，那所以他就请我去。那这个教会大概有1200人，分成三堂，我就在那边讲了三堂。接下来就到了厦门。那到厦门呢，这一次是因为是暑假的末啊，在开学之前，所以不是像去年几乎每一天都有讲到，所以这次讲到没有这么多，但是也有不少的聚会。那么一到了那边就把我热死了。那每天早上呢，我喜欢就是希望说能够运动一下，我就出去走走一个钟头，结果回来的时候都是全身都是湿了。那么到了晚上呢，就被蚊子咬惨了。那么他们那边呢是给了我一个电蚊香，可是我想那些蚊子大概都已经那个就 immute， 就是这个对蚊香都没有用了，每天被咬得一塌糊涂。那么其中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去了一个叫做这个十二间教会。这个十二间教会是那个十二间是地名，不是有十二间教会。那么他们就有一个布道会，那么总共两天，礼拜五晚上一堂，到礼拜六的时候就讲了四堂。那么去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照那个照我的 slide， 因为大家知道我 slide 做的还可以，很多人就拿那个 iPad 来照啊。有一天就到一个人家里头，那个这个人家里头呢，他大概就三十几个人聚会，叫做活石教会。那这些弟兄都非常的爱着，都不是。他都是普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负责这个教会在那边讲道啊。那最后呢，就到了这个漳州的教会。那么漳州教会他们在漳州这个岭南师范大学呢，就举行了个营会。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些照片啊。可能要帮我点一下，那个可能要 click 一下那个。你到那个到了荧幕上去 click 它一下。那么到了活石教会完了之后呢，这些人就请我去厦门海边的一个这个军人的这个招待所去吃了一段非常不错的午餐。吃完午餐之后，他就带我们到这个海边去了。那这个弟兄呢特别有心，就带了一个望远镜。那望远镜望什么东西呢？就是望金门的大丹。到大丹的时候，一去照望远镜照就是台湾这个军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啊。那个四十几年前呢，我去过金门两次这个战斗营，那么那个时候是在大丹呢、遥望这个厦门啊，没想到四十年以后，我可以在另外一边来看这个，所以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而且发展得很快。那么这个是漳州教会他那个营会，那么还都是大概二十几岁上下的这个大学生啊，他非常有活力。那平常的时候不能照相，他们在这个时候在中间休息的时候说大家辛苦了，就捏捏他们的背啊。那么到那边的时候，这个负责的弟兄没跟他们商量好，就会打开程序以后发现要讲十一堂啊，从来没讲过十一堂，讲到我都累得要命啊。那么我在去漳州之前呢，他们就带我去一个参加一个这个家庭教会的一个音乐会啊。我们常常以为大陆的家庭教会就是坐板凳啊，就这个在乡下的这些教会，可是到那边一看一听啊，不得了，这些人的水准高得不得了啊！这厦门嘉陵教会的音乐水准是非常非常高啊，他们有一个这个特别的这个 program。 那么在这个 program 的时候，就坐在我的附近呢，就有一个漳州的姊妹。这个漳州姊妹知道我要去漳州，就跟我刚刚跟我聊天了，就告诉我她的做些什么事情。她在六年以前，就是也不是领养，就照顾一个弃婴啊，这个婴孩是被父母丢弃的。那为什么会被丢弃呢？因为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是肠子是长在外面的，那么所以这个父母生出来之后就知道不能，就把这个孩子丢掉了。丢掉之后，他就把他拿来照顾，照顾之后呢，就做了手术了。做了手术之后，他也没有肛门，也没有尿道啊，那么所以就开了两个口。但是那个时候他很小，所以每20分钟啊，他就必须要帮他清理，因为不清的话就会发炎了啊。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如果要照顾这样一个小孩是多么的辛苦啊，所以他几乎有的时候就想要放弃了。可是神就特别用他的爱来激励他。他就照顾了这个孩子，一直养育，本来是一个很幼，就是没有不快的一个孩子，慢慢的这个孩子就变成很快乐啊。然后他要去，但是实在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就有另外一个家庭呢，就愿意跟他们一起分担，所以这两个家庭呢，就照顾这样一个孩子啊，就给这个孩子有非常多的爱。让他去上小学啊，不是幼儿园，但是幼儿园都不收，好不容易就找到一个幼儿园啊，就养育了。到了之后，到了6岁的时候，就非常健康的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孩子。结果他们有一个很巧妙的机会啊，就找到一个美国的一个同样这个母亲啊，是跟他一样也是没有肛门的一个这个太太，就愿意来收养他。所以在收养之前呢，他们就特别做了个纪念照，这样的照片。那么今天这个孩子已经住在美国，住在大概休斯顿的样子，现在非常非常健康，非常好的一个孩子。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个过程之中啊，让我们看见要有基督的爱是多么的伟大啊！别人要丢的孩子，现在有基督徒把他们收养，所以现在厦门这个社会工作呢，就把他当做他们的一个层级，就把了一层楼就给他们了，让他们去做更多去照顾这些弱势、这些被弃的这些孩子啊。所以我觉得去宣教。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不但是能够去服侍，而且真的能够看见神在各处的作为啊，所以是非常感谢主。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主里头的个自由。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呢，是在罗马书的18章啊，我就念给大家听啊。因为凡被神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是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在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啊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乃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在圣灵初结的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软弱，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是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祷告。最近我们教会在查这个罗马书啊，那么上个礼拜神长老也为我们做了就是这个一些的大纲。那我也在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罗马书三四五章呢是讲到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呢，其实就是解决我们人的这个罪行的问题，也是讲到我们的灵原来是死的，但是现在被神复活了，所以我们的灵得救了，而且呢我们这个会犯罪的生命是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了。到了六七八章呢，就是上个礼拜沈长老讲的这个成圣啊，成圣。那么成圣呢，其实就是神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感情。那么这个是要解决我们这个罪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所犯的一切罪，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都已经赦免了。但是神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使得我们能够成为圣洁，那么这个是魂的得救，魂的得救。那么特别在第七章的时候，就特别讲一个现象，就是属灵的征战。为什么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呢？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我们一切都是顺着这个肉体走的。有一首歌叫顺着感觉走，明白？所以我们就很常常会犯罪的，然后犯了罪呢，我们也不觉得我们有在犯，就是在享受那个最终之乐。但是等到我们一进主之后，我们的灵得救了，灵复活了，那灵是我们跟神沟通的那个机能，灵是要顺服神的。那么所以现在开始就有肉体想要犯罪，但是灵不愿意犯罪，所以就有这样一个肉体跟灵的属灵的征战。那所以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我怎么能够，我想要做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反而做了。但是神他在救恩中是这样的完整，这么伟大，在这个属灵征战之中，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两个肉体跟灵魂在这边好像拔河一样，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个圣灵，如果我们顺着圣灵，我们就可以战胜啊！这个是沈长老这个上个礼拜讲的。今天我们的注意力是在第八章，那么第八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是讲到基督徒我们在主里头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那么从一到十四节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没有被定罪的自由，这是讲到这个啊。第二，就今天我们讲的十四到三十四呢，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是没有恐惧的自由。 从35节到39节呢，是讲到我们不会被隔绝的自由。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全部，如果讲全部就好像礼拜五的查经了，我们今天不是查经，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在13节到34节，我们刚刚读过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主里头有没有恐惧的自由。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谢谢你，你最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求主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你里面是没有恐惧的自由。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人都是害怕一些事，这个怕事其实是人的一个天性啊。我们都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会怕的，那有人特别是姊妹们就怕老鼠了，怕蛇。那我的大女儿小的时候非常的怕，今天我们的小孙子跟妈妈一样，看到狗就怕得不得了。那我的女儿更妙，小的时候看到小麻雀都怕得不得了。那有人怕高，我们以前教会有个姊妹呢，很怕这个搭飞机。我想我们人为什么会怕啊？是因为我们常常怕受伤害啊，怕危险，或者是怕未来不确定，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很怕被解雇。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这个景况啊，是越来越困难了。大家看这个新闻，最近在埃及，他们这个伊斯兰教暴动的就很多的基督徒就被迫害啊。今天在美国，我们这些基督徒被人家认为是思想很狭窄，是不能够包容，是一些非常顽固而且是死骨不化的这个人啊。特别是我常常在这个 YouTube 上跟这些人辩论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基督徒啊，这又是没有逻辑，又是这个被一本老的书所迷惑。那有一天这个我在这边这个教会跟这个 CPC 这个主任牧师，我就跟他聊了，他就讲美国已经不是基督教的国家了，就在这个我来美国这个40年就变化非常的大。那么今天这个什么同性恋的婚姻，很可能有一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被逼迫的这个对象，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有心里有个准备。那么我这个大女儿以前小时候怕得不得了，但是现在呢什么事也不怕了。为什么？因为她知道了啊，知道。那我记得我这个大女儿出生的时候准备要回家的时候，那回家之前呢，这个护士就做一个示范，你回去以后要怎么跟她洗澡啊？那么洗澡的时候那个脐带要特别洗得干净。那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注意到他这个洗的时候，在这个用这个酒精在这个脐带上啊都挤一下。那么我这个求好心切的回去之后就挤得特别多，哇，要挤得干净一点。结果4个礼拜啊，这脐带都没掉，就不太对劲了。我们就带回去给这个医生，医生说没关系。就拿一个东西，拿一个好像一把香的一个东西啊，你说你就把这个，他就用这个香啊，这个也不是香，反正像香的东西啊，就在脐带上就点了几下，哦，你回去没事了，没事。一回去，不得了，我看到又是白白又是黑黑，吓死我了！我说糟糕了，这个一定又是发炎了，又把它带回去。这医生说没事儿，这就是自然的现象。他没有跟我讲说我帮你放了这个药之后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啊， 常常就会害怕，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我们是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年这个预官啊，预官就是当一年的这个军官。那军官之前呢，就有这个有一种训练啊，叫做领导统御的训练。那么就带到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广场，有好多十几个官。那么其中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官呢就是要过一个峡桥啊，叫两层高的峡桥。那个峡桥呢大概就是一尺半左右，好在它下面 有一个网、啊、这就是要我们通过，大概也有五六公尺这么长。那么很多人就不敢过去，因为看到这个下面就怕得不得了，对不对？那我就知道其实怕还是蛮怕的，但是呢你知道说如果你不要往下看，你往前看，然后用你的余光，你的脚走在这个峡桥上啊，你还是可以走得过去的。就如果你知道，你就不怕了。虽然可能还是怕，但是你知道了，你就不怕了。弟兄姐妹，我们以后的环境是非常险恶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的恩典是多么的稳妥的话，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不惧怕的自由。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怕，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第二，我们为什么不怕，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第三，我们为什么不怕，因为我们在神的保护之下。好，第一就是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圣经讲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是儿子，儿子就不怕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需要怕。那我们中国人呢、啊、以前呢、啊、都是非常怕爸爸的，因为爸爸是严父嘛，是严厉的啊。我们甚至中国有这个说父要子亡啊，子就不能不亡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可是一个正常的爸爸其实是爱他的儿女的。那我每次常常这个看到我的孙子孙女的时候啊，虽然我的女婿啊是非常严厉的啊，当他们一错就是打屁股的啊，但是这个三个孩子他不怕他爸爸妈妈的啊，不怕他爸爸的。而且呢这个孩子啊他知道不担心的，因为他知道这个爸爸妈妈会供应他的。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有多么的爱我们的话，我们自然就可以不怕了啊。圣经讲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边讲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女替我们死了，耶稣，神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认为说神把他的儿子献上，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不对？所以这位神不是他把他的儿子献上，是他自己，其实他就是把他自己献上。我们神的爱就是这个原来要审判我们的神竟然自己为我们受审判，所以这种爱是最伟大，是一种牺牲的爱。那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这种的爱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神是有多么的爱我，我们就能够称他为天父，称他为阿爸父。 所以神的爱是最稳妥的，所以我们其实真的不需要怕。他不但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不需要怕，而且圣经讲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在是按他旨意被他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定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边讲什么东西？这边讲什么东西？这边就讲说我们这些人是被神所拣选的，被他所呼召，呼召来之后他就称他们为义，然后使他们成圣，最后要给他得荣耀。那这边有一个字，就是说怎么样又怎么样，怎么样又怎么样，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身上神有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就好像一个能干的爸爸为他的儿子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的教育什么，他的工作什么，全部都安排好了，所以这个儿子啊就完全不担心了。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完整的这个救恩的计划，他不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他在我们的救恩上有很严谨的这个计划。他说我们因为是儿子就是后嗣，换句话说就是要继承他的产业。圣经讲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换句话说，神在我们的心身上是要我们得这个荣耀，要得这个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下面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盼望在人生 人的生命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刚讲我们当兵啊，当兵在台湾每个人都要当兵，当兵的时候其实是蛮辛苦的，常常因为要训练你顺服啊，遵守命令啊，所以很多命令是不讲道理的，不讲道理，所以其实是蛮辛苦的。那么所以我们这些当这个军兵的一年到三年，这些不是职业军人的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一件事情，就是数馒头。那么在台湾的时候当兵啊，每天早上吃一个馒头，一些豆浆或者稀饭，每天有一个馒头，所以呢我们就是用数馒头了。你比如说到了最后三个月了，还有90个馒头，一天少一个，那意思就是等到馒头数到零的时候你就该回家了啊。那数着馒头的就是什么，就等退伍了，退伍。那你知道有一天你要退伍啊，你不像这些职业军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退伍，但是我们这个一年的三年的就是有一天会退伍，就是有一个盼望，说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啊。但事实上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一个人生非常好的一个操练啊。如果我们人没有盼望的时候就很可怜了啊，很多人因为没有盼望的时候就自杀了啊，就自杀了。那么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不顺利的环境，或者是在这个不好的环境啊，如果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能够使我们能够忍耐，这个盼望可以不害怕啊。那么这次我们回台湾，那么就见到我的这个岳父，我的岳父90岁了，90岁。那么今年回去呢，就发现比去年回去就差了很多了啊，这就是脸色有白了。所以人呢，其实是身体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啊。但是不论怎么样啊，我们的身体是越来越糟糕， 那换句话说，是不是就是越来越没有盼望了？可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这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换句话说，神是要我们身体得赎。那这个身体得赎呢，圣经又讲了，受召之物切望等候神众子显出来，就是这什么，但是代表说有一件事要完成了，就是我们不但是灵得救，不但是魂得救，有一天我们这个肉体也要得救。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从罗马书的整章综合来看，我们不只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上天堂了，神的救恩是要让我们全人，我们一个人有三个 组成，一个就是灵，一个就是魂，一个就是体。神不但让我们灵得救，魂得救，而且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我们要得到一个荣耀不朽坏，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身体，是那个复活的身体。换句话说，我们信耶稣基督这件事不只是一个精神的寄托而已，而是神给我们一个全人，一个完整的一个伟大的救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盼望，不但是在今生有盼望，而且来生，不是来生，对不起，是在这个永恒也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这个肉身从一个会朽坏的要变成一个不朽坏的，从一个这个会衰弱的，就变成一个不朽坏，有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那个生命。所以圣经讲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这样一个盼望。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见这不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那边有一个真正的盼望。所以当你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你就能够忍耐，你就能够不怕。好，那么现在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救恩的计划是这样的伟大，这么完整了。那所以我们知道会发生，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生。那换句话说，你在等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有一种渴慕，你就会有一种仰望，有一种期盼的这种心。那么所以圣经这个第八章就带出三个叹息了，三个叹息啊。一个叹息是什么？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那么这个地就受咒诅，换句话说，这个宇宙就受了咒诅了。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就在这个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的限制之下，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那么这件事情呢，是不是万物造成的？是因为我们犯罪就沿害到这个万物。但是现在这个万物，他们在做一件事情，他们在叹息。叹息什么？叹息有一天这个种子要出现。那么这个种子出现，就是我们众人的都要得熟了，到都要得熟的时候。那么所以这个宇宙万物，他们知道有一天所有神的儿子都成形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万物就会从这个热力学的第二定理中超脱出来。那么所以因着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因着神有这样一个计划，这个万物第一就在叹息了。不但是这个万物在叹息啊，我们这些人也在叹息。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现在也在叹息，也在叹息。前一阵子，有一天我就蹲在地上在做一些事，做了一阵之后，要起来，这个骨头都硬了。到了这个年纪，你就知道。那么这个东西有你这个骨头硬的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办法解决？其实从今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已经没有解决，你就只好，我就知道只有认命了啊，就是这样子。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你若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的时候，其实我讲到死，我们没有人想要去死。但是对基督徒来，你如果明白神的这个救恩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心情。你是不愿意去死的，但是呢，死其实就是一个得荣耀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这个心情。因为当我们死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所以怪不得这个路加福音21:28的这个门徒问耶稣说，这个你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些现象。那么路加福音就讲着，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弟兄姐妹，今天其实你已经看到这个世界啊，有很多神所预言的这个现象已经开始看，让我们看见了啊。那么这个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其实一直在那边叹息，一直在那边仰望。我想我们这一些人很可能就真正能够看到主耶稣荣耀的这个回来。所以圣经讲说，你们就要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在这边叹息，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因为我们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得荣耀了。不但是万物在叹息，不但我们这些人知道的我们在叹息，而且圣灵也在叹息。圣灵讲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徒比我们更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荣耀，所以他真的盼望我们早一天能够得到这个属灵的福分，得到这个荣耀，所以他也在里边叹息。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上这个过程之中， 圣灵他在用叹息来替我们祷告，但是神的心意这个圣灵就特别清楚，所以他会用到最好的方法，最正确的方法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盼望的，因此盼望就有了这样的这个叹息，因为我们真是希望说能够早一天到。所以第一我们不用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儿子。第二我们不用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第三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有神的保护。圣经讲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若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的白白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边讲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圣经讲说，谁能控告神的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就是当仇敌来控告我们的时候，当世人不认定我们的时候，神他认可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圣经讲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就是讲当仇敌来攻击我们的时候，神是我们的帮助。第三，当我们遇到缺乏的时候，神供应我们，因为神既然不惜他自己的儿女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是将万有万物和一同的白白赐给我们？他最看重 最觉得重要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都 不吝惜给了我们，你想想看，所有其他这个万物他难道不给我们吗？所以当我们最缺乏的时候，他是会供应我们的，而且是当我们最无助的时候，耶稣跟圣灵同时都要替我们祷告。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想看有这样四个，有这样四个保护，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保护呢？所以今天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在主里头有那个盼望，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神要保护我们，你知道了你就会不会怕。我们怎么样知道更多？就常常读圣经。当我们越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越不怕了。这是第一。第二，圣经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了要使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圣经讲说不论什么样的环境，其实都是神的心意，神的美意。这所有的一切事情看起来不顺利，看起来好像对你不好，其实都是神互相效力，其实要你得到好处。所以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全心来信靠神。最后我讲一个故事。我现在大女儿跟我这个女婿啊，他在做一个这个 startup， 做一个创业，要创一个公司，是在网上的一个生意。那么常常这个资金很困难，那么他们的以前的积蓄啊也都用得差不了了，差不多。有一天这个我的女儿就跟我的这个女婿啊就在讲怎么办，再过几个月如果这没有钱进来的话，那我们就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啊！结果我们的大孙子啊，就听到了。啊，有一天我的女婿出门了， 这个儿大孙子啊，就跑他的房间，把他那个租的这个铺满了，带出来跟他妈妈讲说，妈妈，如果我们家里不够钱，我这边有这个铺满。他也没有想到，他的铺满其实也没几个钱呢。但是，结果我的女儿打电话给我们，就哭哭，哇，感动的哭到，就是说啊，这个儿子啊，虽然是铺满没几个钱，但是他想到他听到爸爸妈妈在讲这个家庭的困难的时候，他就愿意把这个租的铺满拿给他，给拿给我的女儿。弟兄姐妹，我们神就希望我们这样子。神既然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旨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真的好好来侍奉我们这位主。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教会现在在查考这个罗马书。这罗马书真是何等丰富的一本书，是这样把我们的救恩是讲得这样的清楚，这样明白，使得我们常常都觉得这个神的这个救恩是这么的不容易理解，这么的稀奇。所以保罗在最后的时候也有讲说，深哉，神的智慧是何等的广大。主，就求主这次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次愿意去好好来读你的话，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是这样的完整，这样的伟大，使得我们因着知道，虽然这个环境是这样子险恶，但是我们在里头有那个不惧怕的自由。主要求主这次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不论环境怎么样，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你要我们得益处的。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求主真是让我们真是回馈你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同心合力的，这是来服侍你，服侍主也服侍人。我们刚刚看见在厦门这位姊妹，她是这样的有爱心，求主真是让这件事情能感动我们，让我们也愿意，真是愿意把神的爱能够使更多的人得到，使更多人能够得到益处。就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主借着这些话，让我们听了就去遵行。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